他要带我们脱离愚昧。因此今天我们实在要需要主格外给我们怜悯，叫我们懂得时刻准确地活在他的恩典的里头，不叫将来神用恩典来做我们被定罪的那一个根据，那就很糟糕。我们求主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那么所以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第三个功课，以色列神给他们的是学习以神做他们的供应，那也就是享用神自己做他们一切难处的解决。我看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吧。两个礼拜没在交通，好像隔了很久的样子。我们从十七章开始，那么十七、十八是潘立松是不是？是，好，那么你来跟我们交通一下。
今天看的是十七章跟十八章，两章圣经。现在大家已经很熟啊，特别是在十七章节里说到是摩西的击打这个磐石的事情。我们一直看的时候，我们在以前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神怎么样去供应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去在每一方面给以色列人得到满足。但是当我们之前在十六章节里我们看见，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啊，上一次我的王弟兄已经跟我们交通分享说到，以色列人本来已经有他们的事物，有他们的出生，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拿出来啊，后来的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还是有他们的出生跟他们在一起啊。但是我们发觉十六章我们看着以色列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是明明在神面前有一种贪心的意念，也可以说是要试探神究竟是不是供应他们。但是神乃是仍然的这样内心的依赖他们，神还是赐给他们所需要的玛纳。那进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就是当他们从这个哥底家的审判那个第一集，审讯的讯的讯的，从讯的旷野往前行到这个利非定安营的时候啊，百姓就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那我们发觉啊，特别在这里，当他们进到一个没有水喝在旷野的地方啊，我相信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也很大的感受啊，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那种情形啊，我虽然没有去啊，但我可以感受到啊，因为曾经有一次去旅行走了半天还没有水喝啊，后来啊，污糟水都放进口里洗一洗吐出来还是好的啊，这种感受不简单啊。所以我们也难怪啊，这些百姓说他们心里需要的是水在那个时候啊。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就觉得他们是向这个摩西发怨言啊，我们发觉他们说啊，他们怨言是什么？你为什么将我第三节给你看，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的儿女并生出都渴死了。我们发觉他们是向摩西埋怨，也可以这样说，间接的透过摩西向神来发怨。但是摩西怎么样呢？我们发觉在这里的摩西啊，他没有什么话说，他只是向神呼求。圣经告诉我们他向神呼求， 我向这百姓怎么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百姓的情形，对摩西那种没有水库那种反应啊，是很对摩西很不尊敬以外，但他的仇敌来看待啊，因为他好像是应份去供应他一样，也可以说是他以为神是必须去这样去供应他，神领他们出来，他们还是思念在埃及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将这里摩西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拿这个神拿给他那个杖去击打那个磐石的事情做一个比方，做一个对比啊。我们可以对比就是两次摩西那个击打磐石的情形。第一次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月，这个时候差不多一个月啊，离开埃及啊，我们看了三种的表现。这一次是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是神所吩咐，他就击打啊，听神的吩咐，带几个长老去击打这个磐石啊，这是第一次。摩西也是遵照神所吩咐，就是这样的击打磐石。第二方面他没有发怨言啊。他没有发怨言，就是这样，没有发怒啊，这样就击打，也没有给神对他有什么责备的地方。但是我们看摩西在第二次就是在这个加底斯的地方，在民数记二十章一节那个地方啊，我们看见神再次吩咐摩西，但是摩西接着就很怒怒的去击打磐石两次。也第二方面，他向那些百姓发怒啊，发很大的怒气。也第三方面，他受到神那个很严严的责备啊。也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摩西因为在哪一期民数记哪一期击打磐石，因为实在是很low怒表现出来，那个脾气出来啊，就是一次的脾气。神就不给他进迦南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一直以来我们看见摩西，他实在是很有修养，他实在是不发怒，他还是呼求神，等候神，仰望神。但是第二次的击打磐石完全不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实在是一个很顺从的人，顺从神的人。从摩西这里我们看见，实在他很顺从神，他呼求神，他等候神，他听神的命令，他遵照神的心意，神的吩咐去完成神所他要他做的，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让这个百姓可以喝到神所赐的这个水。而且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个因此啊，我们看两个地方啊，摩西就让这两个地方起了两个名字啊，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啊，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啊。第二方面又叫这个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我们看见摩斯用这两个名字，也在这个利非定地方起名这两个名字不简单啊。今天没有说究竟以色列人那种反应是什么，但是原来在摩西的心里已经很明明看见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原来是一个试探的态度，是一个试探的态度，试探我们的神究竟是不是全能的神，他是不是可以在一种很干苦的环境里面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水给他们喝。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因为没有水，他们那种彼此的相争的态度，对摩西那种敌对的态度表现了出来。但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第七节末后节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受。我发觉就是在很多的问题的里面，在很多不顺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常常会问，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很多时候从一个很顺利的环境啊，以色列人很顺利的环境，他们没有问这些问题。但在这里圣经我们看见， 也当我们看整个五经的时候，我发觉这一句很特别的出来，就是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就是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对神的那种专敬敬拜的态度，他们所服侍的神究竟是不是这个真神，他们怀疑这个神是否这个真实的神。从这一次他们所需要的水这件事情，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每个人的心是怎么样表露魔鬼出来。当我们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敢笑他们呢。当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不敢笑他们，因为实实在在当我们落在一种很艰难很需要也很困苦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神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神是不是离开我们，好像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不要离开我，你离弃我。我们真的发觉真的不是去从我们现今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实在我们如果在弟兄姐妹去到以色列真的可以看见，从这旷野没有水的地方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更大，我们体验在哪种情形里面没有水库的心情是怎样。好，当我们再进到那八节至到十六节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场第一次的征战的开始。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段期间，神一直保守他们是神的征战，到现在也是神的征战。从法老带他们的军兵马车去追赶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在红海那一场的征战是神完全趁机做这个元序来统领来带领这些征战。但到八节至十六节这里，我们发觉神要用人去征战。我们圣经没有明明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人的心体是怎么样，但是从出埃及记我们看见埃及人怎么样去欺负去虐待这个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心体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相信真的什么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每当他们要出这个埃及的时候，经旷野经多么的山的时候，他们是要一定要很健康的身体，神所预备的我们发觉真的最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当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遇到这个亚玛利人，这些人要跟这个以色列人争战，也可以说亚玛利人看见这大群的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方，对他们是有不怀好意的，也看见可能啊，我们不能够想象，可能他们看见神怎么恩待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心里很惧怕，到不会不会以色列人将他们吞下去。所以我们看见啊，这里这场征战是怎么样的征战，就是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啊。这里我们一直看见有两个人物的出现啊，第一个就是约书亚啊，圣经节里第一次出现这个约书亚跟这个乌以啊约书亚的出现。约书亚的圣经我们已经很熟的一个人物啊，特别是当摩西差派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他将这个加纳两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对神很大的信心。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先看这个人啊，有一点的一点点的分享这个人，其实是第一次出现啊，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那里说这个人的原来的名字叫何斯阿嘛啊，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也是约斯第十一代的后裔，是乱的儿子，在历代志上七章二十七节，我们那里说到他的城市的这个人的情形。不单如此，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到这个人是自小叫服侍摩西的人，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在这里提这个人，要这个人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摩西很看重这个人，不无他的原因在里面，就是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从后来我们可以看这个人实在是神所拣选，也是摩西没有看错的一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很有信心，也是对神很专一的人，在以色列人重重的青年人的当中。好，那我们再看下去，这个乌以的人是什么？这个人是犹大支派加纳的儿子了啊，在历代志上二章三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也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啊，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四节。他的后裔啊，我们也很清楚啊，他的后裔就是比撒列，比撒列就是神命定要他去做这个会幕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这么著名的人了啊。这样我们这么简单的介绍这个人。好，那么我们再看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这层增建的里面，就是摩西在山上，一边是亚伦，一边是乌以，下面相方下就是约书亚，他率领以色列人在增建。圣经节也告诉我们，摩西十一节，摩西可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可使水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蟹槽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无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哪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圣经节里告诉我们，在这层增建的里面不简单，是神吩咐，从神所给摩西那个的权利里面，我们看见是神给摩西有这个将，也可以这个将是代表神的全能，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将，这个将是神所给摩西的一个的确据，是一个明镜，让神让人看见。所以在这层增建里面，我们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是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传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要念给约书亚听。我们看见在亚玛利人这场征战里面，是神亲自主攻，神的吩咐，人的遵从，摩西这个亚伦物语又书亚，他们是听神的命令，他们遵照神的命令。如果他们要走错，不听一点，我们相信这场征战不是一场得胜的征战。而且在后来神怎么样就说亚玛利人要除去亚玛利人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到究竟这句话到哪个时候应验呢？在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三节里面，我们看见在西西家那个时代，亚玛利人就给以色列人传言的消灭，在西西家那个时代。好，那么我们就放摩西就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斯，就可以说要以色列民看重原来神实在是他们的得胜，神是他们的得胜，神怎么样保护他们，神是一个万军的耶和华，这个名号的确据，这就是真的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得胜的神，他是见无不信实，让以色列人看见，也作为他们的纪念与见证。好，进了十八章这里，整段圣经就说到摩西的岳父来见摩西，也很多人将今天十八章这里作为一个旧约圣经的一个 counseling 的开始，很多人都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倒不如说这个真的是神，很多的今天的很多的祭司，很多的神的名称的出现，原来在旧约里面已经有。我常常看圣经的时候，特别看摩西 看见这异象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旧约已经有奠基出现了，奠基已经有教会出现了。但现在我们觉得是新的发明，现在神的里面什么都有，就是这么丰富，就是我个人的领受啊。那从这个摩西的岳父啊，他来到这里，在十一节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人怎么样看见神，他说。在十八章十一节说，我现今在亚基人乡野百姓发狂妄的世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很难的啊。我今天从十七节那里，第七节我看见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在这里十一节说，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实在是更一个很这个很大的见证啊，对摩西的岳父，他看见这件事实，他看见这件事实。虽然在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人也是信神啊，但是在这里他也见证神，也看见神的实在，就是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好了，那我们再看见啊，我们再看十三节下去，之前我们没什么东西可以讲，我们只是看见这个摩西岳父看见神实在以色列人身上行了很多奇事神迹，虽然是埃及人的对他们的追赶，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神乃是仍然是一个传人的神，传知的神，也是真的是一个在苦难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与丰富。到十三节至二十六七节，我们看见啊，就是当这个摩西岳父看见摩西怎么样去料理这个百姓中间的事情啊，好像一个法官一样来判断事情啊，做个父老一样怎么样去判谁是谁非的问题，实在对这么多的百姓，摩西这样做实在是对他自己实在是很没有智慧的。神实在是透过这个他岳父让他看出这点来告诉摩西，也可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啊，也另一个现在我们现今的名词行径的出现啊，行径在这里也出现啊，有组织的行径出现啊，因为在神里面一早就有了啊，我们现今就有很多人念行径学啊这些的东西啊，但是在这里已经有，就是我们看见就是神又透过摩西的岳父去指证摩西处理事情，实在有很多事情不应当这样处理的，应该怎么样懂得如分配选一些应该选的人。但二十一节这里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母马、恨不义之财的人，要他选一些真的敬畏神的人、有才能的人。什么是有才能的神？就是敬畏神、诚实、恨不义、不亏漏那些的人啊，就是神要他们用一些艺人、用那些好的人、对神专敬的人来为神做工作，分配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等等的等级，要他们来料理神的事情，要料理百姓，不要让摩西这么重的担子。实在我们看见摩西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实在的担子很重，不简单，除了要向神负责以外，要向百姓交代什么是一个中间人呢，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摩西真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承认他是不够智慧，也让我们看见真的有时候神看见我们做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想去做，好像昨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不很多时候不去欣赏人、尊重一个人、欣赏一个人、信任一个人，将我们的事情与他分担，像我们的事情真的很信。如果真的我们在工厂，真的我常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是 teamwork 的人，我觉得是分工，很多事情是分工的，你信他你就给他做，我从来也不问的， 在以前的教会我也是这种情形，我对某个弟兄我觉得应该信任他，有时候自己教会的传道人对老官不信任，交给他工作时刻去看住他，恐怕他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他很不信任。如果我们信任那个人，真的觉得这个人是能够做事情，我们就交付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也是这种，原来是圣经里面所教训，让我们教训将这些事情交给他。如果遇到这个大事情的时候才去这个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也看见从今天的圣经里面十八章节里，我们看见凡是在要我们有智慧的去处理一切的事情，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善用一些可以用的人，而且信任他到底，让他去很坦然的没有难做的去做神的工作。也我也希望真的让这里给我们可以看见真的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大家的信任，大家的彼此在神的工作上能够完成神的工。这是我今天早上一点点很粗的分享。
什么补充或者要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地方吗？
跟创世纪对比呢，就是神都是预备他们有信心跟他订约，那么预备他们的信心呢，透过两个方式：第一，向他们显现；第二，试验他们。正如亚伯拉罕的传记一样，向他们显现呢是在实灾里面向他们显现，那么试验他们呢，特别是在旷野，特别是15到17呢有四次的试验。就是说马拉
就这样。那好，弟兄姊妹们客气，我就多说一点。那么在旷野里头，神实在是给以色列人学功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我们以前从红海进入旷野开始就提了，神让他们头一步学习接受神的带领，第二个功课呢是接受神的管理，第三个功课呢去学习接受神的供应，也就是说经历神做他们的供应。那么在16章的里头，我们看他们接受玛拿的事情就是去经历神做他们的供应，但是这个功课不仅是在16章里头学，一直学到17章上半。16章所学的是粮食，17章上半所学的是水，水与粮都是相当重要的，特在人的生活的里边缺了一样都不好受，特别是缺水人家说你一个礼拜不吃东西没有什么问题，顶多是身体软软，就是吃不了，但是你一个礼拜不喝水死定。 那么所以，但是你就看，神在神领他们去写功课的时候，是从粮进到水。从人看来，在粮食那一方面经历了神的信实，那么到水的这个问题上头，应当没有什么疑问才是。何况在马拉的时候，已经是经历了神以水他们做他们的工，解决他们水的缺欠。但是很可惜，到了十七章的时候，以色列人一仗一仗的前行，来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又出问题。在他们没有出问题以前，我个人感觉，十七章的头一节指出了神的带领在人这一方面的那个结果。他说，以色列人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往前行。这个是神带领在人身上所显明的一定要有的结果。神带领我们绝不是叫我们在旷野里头兜圈，在这个地方